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经典讲台。盼望每一次我们都能够透过明白神的话语，让我们真的好像诗人所说的，使愚昧的人有智慧行事。愿主帮助我们透过这个节目呢，虽然每一次我们都思想司布真牧师的讲道集，但是透过主的仆人他的教导，让我们对真理呢也更加有渴慕的心，一起学习。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要和大家分享的讲道集的题目是对众教会的严肃警告。对众教会的严肃警告，这也是司布真牧师过去的讲台分享。我们一起来看经文，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四节。启示录第三章第四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看经文。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我再读一次，启示录第三章第四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我的一位前辈博学而且非常虔诚的吉尔医师，他认为启示录当中所提到不同教会是神的教会要经历不同阶段的一个类型，一直到进入了菲拉铁菲教会的状态，也就是爱的状态，耶稣基督要在其中掌权，然后按着他的想法呢，教会会进入到一个老底加教会的状态。在那样的情况下，人子要突然降临，按着公义审判世界，公平的来审判人。那么对于这个七个教会以及对应的七个阶段呢，我并不认同他所有的假设，但是他说撒迪教会呢是最适合他那个时期的一个教会象征，我确实认为这是正确的。这位善良的老医师他说，我们还能发现教会在哪个时间段比现在更像撒迪教会的状态呢？他指出他那个时代的教会的不同特征和撒迪教会几乎是完全相似的，我确信在今天的教会更是如此。我要用撒迪教会来描述我所认为的今天基督教世界一个不良的状况。我的第一点是普遍的玷污，在撒迪只有几名是没有污秽自己衣服的。第二，特别的保守，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第三，有独特的奖赏，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普遍的玷污。使徒约翰谈到撒迪的教会，他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 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对撒迪教会的第一个指控，就是普遍的污秽。他们有大量公开的宣告，却很少有真诚的信仰。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是经文对撒迪教会的一个描写。这个是当今对时代的一个罪。我不倾向认为这是一个所谓性情的病变，也不是对神的教会持一个悲观的看法。我希望在任何时候都展现出一个慷慨的精神，并且尽我所能的来谈论教会。但是神禁止任何的牧者退缩，不讲他所相信的真理。在这片土地上走动，我也不得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在教会当中有很多人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信仰成为一种所谓的时尚。如果店主不和教会联合，他几乎不可能完成一笔受人尊敬的生意。参加聚会被认为是有声望和荣耀的，因此人们成群的变得有信仰。尤其是现在，议会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宗教，我们可以预料到假冒为善会越来越多，形式会在各个方面取代真正的信仰。你几乎遇不到一个不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但也很难遇见一个骨子里都成圣在行天国善事的人。我们遇到数以百计自称是有信仰的，但我们一定预料到仍然会遇见成群的这些所谓自称有信仰的人。整个国家似乎在一个小时之内都被基督化了，但这是真的吗？是真诚的信仰吗？恐怕不是的。那自称有信仰，那么怎么和其他人一样的生活呢？为什么教会和世界之间的差别只有那么一点点呢？若是有差别，你和那些不敬虔的人交往，不比和自称为义的人交往更加安全吗？为什么那个从事高级职业的人可以和其他人一样生活在世俗当中，享受同样的快乐，有同样的生活方式，行动出自同样的动机，行事为人也是一样的呢？这不是神的儿子与人的儿子结交成婚的日子吗？除非神发出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受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我们难道不害怕同样可怕的事情发生吗？以我们的教会为例子，这里不缺人数，但是缺少生命。否则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会出席人数那么少呢？使徒们的热心和精力在哪里呢？永生神的灵在哪里呢？他不是离开了吗？以加伯难道没有写在很多圣所的墙上吗？他们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他们有自己的社会，自己的组织，但敬虔的生命在哪里呢？内在的虔诚在哪里呢？真诚的信仰又在哪里呢？实际的敬虔在哪里呢？坚定果敢清教徒的敬虔在哪里呢？感谢神，在撒迪教会还是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但施舍本身就让我们无法说出。教会的人通常都有神的灵。下一个指控是在撒迪教会缺乏热心。他说，你要警醒。他看看教会，看见主教在打盹，长老在打盹，百姓也在打盹。他们不像从前那样为信心警醒，一起努力，为信仰真诚的奋斗，不和敌人的灵魂较劲，没有努力传扬他们主的国度的福音。使徒看到的乃是沉睡、冷漠、无精打采。因此他说，你要警醒。约翰啊，你若是能够从坟墓中起来，像你在撒迪那样看来看教会， 圣灵膏抹你的眼睛，你会说，甚至现在仍然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的冷漠，很懂得算计的基督徒，很多自称的基督徒，但是生命在哪里呢？热心在哪里呢？神的儿女的领袖在哪里呢？在打仗的日子的英雄在哪里呢？不看自己的生命为宝贵，为要赢得基督，并在基督里得着人群这样负担的人又在哪里呢？爱灵魂的人在哪里呢？我们的讲台上有多少是有认真热情的传道人呢？看看教会的景况，他仿佛教皇为自己建造一个华丽的宫殿，他给自己穿上牧师的圣袍，他也已经偏离了单纯，失去了曾经拥有的火和生命。我们现在走进礼拜堂，看一切都是好的，我们听到优美的琴声，圣歌吟唱的不出一点差错，有长袍，有圣袍，一切都是宏伟美好的。我们认为神已经被尊荣了，但是当怀特菲尔德再次在浴盆上讲道，当他们的讲台设在一个肯宁顿广场，屋顶是神的天空时，神在那个日子里被尊荣。我们再次在谷仓讲道，或者是在地下的墓穴里讲道，如果我们能够有神的生命，就是他们曾经在这些地方拥有的，神在那里，在那个时候是被尊荣的。当你失去了内在的核心，那个装饰的外壳有什么用呢？去粉刷你父亲的坟墓的外面，但是要知道它只是粉刷的坟墓，因为生命已经离开了。装饰你的杯盘的外面，但你失去了纯净的神的话语。现在没有那么简单，现在你不需要用这些简单真诚祈求的语调向你讲道的人了。但是人为了食物而进入服事，他们不敢讲全面的真理，他们看起来是讲了，但却是用毫无意义激情的话语，就好像灵魂定罪还是得救，天堂是满员还是人数减少，基督是否看到他灵魂的分娩之痛并且得到满足，这一切对他而言都无关紧要。我是不是说的太过激烈呢？我可以像欧文曾经做的那样，如果我不相信我说的是真理，我应该被五马分尸，因为这样的言语我应该受到惩罚。但神是我的见证，我竭力的毫无偏待的去判断和说话，对于现在普遍的流行的宽容伪善之言，我保持距离，我不在乎。我们要讲我们发现的东西，我们相信教会失去了他的热心和激情，但人是怎么说我们的呢？人说，哎呀，你太过激动了，神啊，激动。人什么时候被定罪呢？激动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有天堂的使命呢？去向临死的人传讲福音。讲的太多了，但灵魂却仍旧失丧。为什么一个人应该一周不停的工作，而其他的人却躺在沙发上，只在主日的时候来讲道呢？我能忍受牧者和教会的懒惰、懒散和漠不关心，却什么都不说吗？不能，一定会有抗议进来。我们现在就进来了。神的教会，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没有警醒，醒来，醒来，从死亡中起来，基督要给你亮光。约翰对撒迪教会的第三个控告，就是他没有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我把这一点和那个软弱的圣徒，神真正的儿女联系起来，他们中间有悲伤，有哀哭，有呻吟，他们因为撒迪的状态而受到悲伤，以至于他们将要衰微。现在的教会在做什么呢？牧人是否照看那受伤有病的，那些疲乏软弱的呢？ 他们是否抱起羊羔，温柔地带领那年幼的呢？他们是否看顾不安的良心，对那感到死在过犯罪孽中的人说话？是的，但是他们是怎么说的呢？让他们去做他们做不到的事，履行不可能的职责，而不是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在这些日子，神新生的儿女是多么受轻视啊！他们被称为怪人，反律法主义者被嘲笑的是怪人。有高深的教义脱离了常识的模式，将神的话当成了人的幻想，他们被称为偏执、心胸狭窄的人。他们的信条被认定是干枯、坚硬、粗糙、严厉的加尔文主义。神的福音被称为坚硬、粗糙和严厉的，他们的父辈为之舍弃生命的，现在被称为不知名的东西。请注意，如果你在真理中出类拔萃，你会被厌恶和恨恶的。你若进到一个村庄，听说那可怜的人做了很多错事，他们难道不是最懂福音的人吗？去问问牧者，他最不喜欢的人是谁呢？他会说，我们这里有很多反律法主义的人。他这是什么意思呢？爱真理的人爱全部的真理，只爱真理，不爱其他的，将拥有真理，因此被称为一群反律法主义的。我们已经失去了曾经所拥有的，现在我们没有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他们没有得到应该有的一个看顾，没有被爱，没有被培养。世上的盐现在成了万物的渣滓。神所爱的人，在敬畏当中，在敬虔当中有高地位的人，这些人不会向巴力屈膝，因为他们已经被扔进逼迫和毁谤的烈火窑中。撒迪，撒迪啊，我现在看见你，你已经玷污了你的衣服。感谢神，还有几个是没有随从众人行恶的，他们要身穿白衣，穿白衣行走，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神对教会的另一个指控就是，他们对听过的事粗心大意。他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即使我在其他几点是错的，我也肯定这个时代的罪就是教义的不纯净和信心的松懈。现在每个周日都有人告诉你，你相信什么不重要，所有的教派宗教都会得救，教义是不重要的，至于神恩典的教义比其他的都危险，你最好少打听。他们对祭司来说是好东西，但你们普通的人是无法理解的。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一部分福音的内容，但是在魔鬼的新耶稣学院学习后，他们明白怎么称呼自己是特殊的浸信会，然后传讲普遍的教义，好说自己是加尔文主义，并且传阿米念主义，告诉百姓他们是否传讲可咒诅的神真理的异端。其实这个就并不重要了。那会众怎么说呢？好吧，他是个智慧人，应该要知道这些，所以你们回到过去的神父一样糟糕的境况，长老变成了大祭司，牧者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了神父，因为人们并不自己查考，努力抓住神的真理。各个地方都宣告自己没事，虽然有人说神从世界创立以前就爱他的百姓，而另一个说神不是的，虽然一个人说神是多变的，转身背离他的百姓，而另一个人说神会抓紧他们到底，虽然一个人说基督的宝血对所有人都有功效，而另一个人却说基督的血对很多基督徒为之而死的人来说是无用的，虽然有一个人说 律法的功用是在某些程度上是必须的，或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必须竭力提升我们所拥有的，然后我们会得到更多。但是另一个人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是的，两者都对。这个新时代是谎言和真理可以彼此亲嘴，新时代就是水与火可以友好相处，这是荣耀的时代，地狱和天堂可以结成联盟，虚假和错误携手并进。现在呼喊的是我们都是弟兄，但是神知道我们是来自截然不同的家庭。那现在除了他们所说的心胸狭窄的人，还有谁在乎真理呢？拣选论可怕，预定论可怕，最终的保守令人绝望。但是打开清教徒的历史，你会看到这些真理每天都在被传讲。打开教父的书卷，读读奥古斯丁的书，你会看到这些都是他愿意流血赴死的一个真理。你去读读圣经，若是每一页不是满了这些真理，那要么就是我读圣经的方式不对，要么就是其他人不对。教义的松散就是现在最大的错误，我们应该庄严的严肃的对待。你可以认为我在无病呻吟，不是的，我的灵很焦虑，下一代会是怎样呢？这一代是阿米念主义，那一代呢是柏拉修主义，接下来呢教皇制度，再接下来呢，你们猜猜吧。错误的路总是向下走的，我们在错误的方向上走了一步，那只有神知道我们要停在哪里。如果在过去的时代里没有坚定的人，神不会给我们留下剩余的人，一切的恩典都会消逝，我们也变得像俄摩拉和索多玛一样。永生神的教会啊，醒来，醒来吧，再次在你的旗帜上写上真理，把真理印在剑上，为了神和神的道向家冲去。真理的骑士啊，向前冲，不要饶恕，要杀戮，让错误死在你的面前，直到真理，并且只有真理作王统治全世界。现在我举起鞭子，我必须再打一鞭，看看教会当中你喜欢提及的部门，除了我所属的那个部门，我要问问你，他们是否玷污了自己的衣裳？看看英格兰的教会，他们的总纲大部分是纯净正确的，但是看看他们的衣裳却污秽了。他让女王做他的头而不是神，他在国家面前鞠躬，敬拜设立在他面前的金牛犊。看看那个令人厌恶的东西，他的多元化，而生活安逸的主教却什么都不做。看看乡村里不敬虔的神职人员活在罪中，传教士不知道他的教会玷污了教会的衣裳，偏爱他的母亲，他确实也应该这样，但他太过偏袒而不讲真理。但好的传教士哭泣，因为我说的是真实的。看看约翰卫斯理的教会，他们没有玷污自己的衣服吗？看看他们最近的专制主义抗争的，这种专制主义就和曾经美国的奴隶所忍受的一样可咒诅的。看看他们是如何被拆散，他们一直追求在教义上是多么的不完全，至少不是他们声称的持守神的真理。再看看你所喜欢的宗派、无党派或浸信会或其他的，他们难道没有在某种方式上玷污自己的衣服吗？看看周围的教会，看看他们是怎样玷污自己的衣服的。给那些从未打算洗礼的人施洗，并且贬低圣教会的条例，将之变为喂养婴儿的泡湿的面包，看看他们夺走基督的荣耀，将给儿女的食物夺走， 并且扔给一些不敬虔的人。看看我们自己的宗派离弃福音的主要真理，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建议你们听听讲台上数百个信息。神的教会啊，我只是旷野里的一个声音，但我一定要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何竟从天坠落。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你的主临到你如同贼一样，他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
光明之子，从此是我的名字，那用泥宝血重价赎回的名字。光明之子，主所喜悦的名字，背起十字架，将烛光带进人群里。
弟兄姐妹，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这一篇对众教会严肃的警告的讲章呢，我们就先和你分享一部分，下一次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神对众教会严肃警告的后半部分，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